喜马拉雅晚班机，从我这里直达你心。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我们的喜马拉雅晚班机，我是阿池。今天呢，要和大家谈一谈修养。这篇文章呢，是来自于微博上面叫做思想聚焦，作者呢叫做海鸥，欧阳的鸥。题目叫做最好的修养是不欺弱，不欺穷。一条顺丰快递员被打的视频在各大平台上迅速发酵，热门评论里大多是在骂打人的那一方没有素质，要人肉出来。我点开视频看完呢，一方面觉得快递小哥确实挺委屈的，把人家的车给剐了是无心的，走正常的赔偿流程就好了，何至于引来一顿连环巴掌和破口大骂呢？确实啊，打人的那个人确实挺没素质的。这让我想起了冯小刚演的电影《老炮儿》，六爷呢被一小混混扇耳光的情景。原因是六爷的儿子剐了人家官二代的法拉利，六爷拿出几千块钱说多了也别找了，算是赔不是了，顿时引起了哄堂大笑。年过半百的六爷大概是不知道法拉利顶级跑车会值多少票子，小混子嘴里不干不净，六爷说了两句迎来一个响亮的耳光。六爷抬起头说，这修车的钱得赔，可这打出去的巴掌也得还回去，这叫规矩。混江湖的人都讲规矩，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眼里才只有弱势群体和权贵之分。这帮人对于权贵富言富势，对于普通阶层的弱势群体动不动就是爆粗口辱骂甚至是打人。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嚣张呢？说白了就是欺负人家是快递小哥，欺负人家是弱势群体，这样的人在身上完全看不到修养两个字。弱势不仅仅是职业上的弱，还有性别、年龄、身体状况的各方面。那些性别歧视、欺负老人、孩子、残疾人的，大多数也算不上什么有修养的人。某日坐地铁，晚高峰的深圳人满为患，在国贸站的时候上来一位老大爷，看着穿着应该是做保洁之类的工作，衣服上呢有一些尘垢，乘客们纷纷避让，大爷呢默默地站在车门边，并不往车厢里挤。这时候一个20岁出头戴着耳机的男孩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摘下耳机冲老大爷喊了喊要给他让座。还有一回在超市里购物，排队买单的时候，队伍前面排了一位孕妇，拎着布袋子还在缓慢地数着零钱，可后面的人就有点不耐烦了，有人催他，他很着急，一不小心呢就把袋子里面硬币散落了一地，他连声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，蹲下去捡，动作呢看起来有些艰难。这时候一个姑娘走向前去，不顾裙子沾到地上的灰尘，也蹲下去帮他捡拾硬币，然后旁边一个小男孩也趴下去帮忙。他的妈妈呢半分钟前还在抱怨催促，而看到几岁的儿子都如此举动，也不好意思地弯下腰去帮忙。而这个才是世间上应该有的温情。去满记吃甜品，听到旁边桌子上几个姑娘在聊天，聊的是该不该和穷人谈恋爱这样的问题。 A 姑娘说呢，最近有个男同事追我，长相呢还行，就是太穷了点，别说房子了，连车还都没买呢。B 姑娘说，那可千万别答应啊，答应就完了，你这辈子就搭进去了。 C 姑娘说，就是男人一穷就志短就小气，啥都不舍得给你买的。 D 姑娘说，那个男孩多大年纪呢？ A 姑娘回答说，也就25、26吧。 D 姑娘说了，这么年轻只要上进不会一直穷下去的吧。然后呢 ABC 就开始围攻他了。我回过头去看了他们一眼，个个儿都年轻漂亮，并且打扮时尚。 四个女孩子各有姿色，而那三个呢，我觉得仅仅只是漂亮而已。她们有一点是远远比不上第四个姑娘的，那就是修养。这是一个人最大的美貌。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叫宁宁，大学的时候谈了个男朋友，那个男生的品学兼优，积极上进，就是家境呢有点不太好。毕业后，宁宁和男朋友去了上海努力打拼。宁宁呢是那种特别单纯善良的姑娘，根本不会去计较当时还一无所有的男朋友。而她的妈妈呢，这个时候却出现了，让宁宁分手回家，理由是那个男孩不可能会给宁宁好的生活的。一向都乖巧的宁宁和母亲对抗起来了，她说，你不是我，又怎么会知道我想要的生活呢？她妈妈说，她现在房子买不起，车子开不起，你每天挤公交挤地铁，这种日子怎么能过得下去？她的女儿宁宁说了，妈妈，你也说了，她现在是买不起，不代表5年后10年后买不起。我喜欢一个人，是喜欢她的品格，她的积极向上，这是任何作为附加条件的物质都比不上的。况且凭他的努力，这些物质的东西我相信很快都会有的。他的妈妈拗不过他，只能作罢了。5年后，他们还真就在上海买了套房子。彼时的穷小子男友现在已经是百万年薪的华东区经理了。参加宁宁的婚礼时，我就问他，万一男朋友还没有挣到那么多钱，你会嫁他吗？宁宁说了，只要我们感情没变，不是不可以考虑的。钱财这种东西，除了努力，还得看机遇呀。我看上的是他这个人，而不是别的什么。这样的姑娘真是挺美的。其实弱和穷都是一种常态，但考验人性的是你对待这一常态的态度，这反映了你的为人和修养。不知道打快递小哥的那个人，如果当时碰到的是顺丰总裁王卫，你还会有如此抱胆上前去反复辱骂和打人家吗？碰到弱势就打骂，这样的人不光没有修养，心灵也是扭曲的。他们的风格大概就是遇弱则强，遇强则弱，碰到比自己弱的狠命欺负，碰到比自己强的就闷声退让，那副嘴脸实在是让人讨厌。什么时候我们整个社会各个群体各个阶层都能做到一视同仁，保持友善和亲和，我们的人均修养才算是到了一个良好的水平。好，我们再说说这个穷这件事儿。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被赋予一种欺穷的观念，这是一种偏见甚至偏激的行为。放在爱情上，就是没房没车没存款的穷小子就嫁不得；放在人情世故中，就是对经济条件不好的人一定要避让。刘同在《你的孤独虽败犹荣》中写道，愿你始终相信爱情，不受世事的桎梏，找到一个不是将就的人，拥有一场叫做因为爱情的婚姻。是的，我们口口声声叫嚷着愿所有的姑娘都嫁给爱情，但是当一定要在爱情和面包之间做一个选择的时候，有多少人马不停蹄地奔向了面包呢？有多少爱情是被贫穷给打败了？爱得再深，也不及一套钢筋水泥浇灌的房子，一辆发动机与 logo 组成了汽车。年轻时候的穷并不可怕，况且如果每个人都不靠家里不靠父母，那么在20来岁的年纪一定都不会是富有的人，除了极个别抓住机遇创业成功的例子。如果我们都是两手空空的走出校门走向社会，那么谁不都是一样的呢？一样的年轻，一样的一穷二白，一样的一无所有，谁没有资格嘲笑谁，谁也没有资格看不起谁。作为年轻人，我们拥有的是同一片春光，怒吼的力气和勇气，可以去靠赤手空拳打下自己的大好河山。看不起穷实际上是一种毫无修养的表现。选择在宝马里哭的姑娘，泪水浸过脸庞，留下了一个俗气的妆容，实在难看。巴尔扎克在他的著作《背影》里面有过这样一句话，有钱人从来不肯错过一个表现俗气的机会，放在这里应该就是没有修养的人从来不肯错过一个表现俗气的机会。 我们在人情世故中往往也会表现得非常俗气，对于富有的人俯首称奴，对不富有甚至是捉襟见肘的人嗤之以鼻，趋之若鹜。而这时候我们丢掉的不仅仅是道德，还有尊严。穷呢并不可怕，因为我们还没有改变贫穷的决心和能力。比穷更可怕的是没有修养。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停止这一偏见，拥有不欺穷的修养，我们这个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环境，才是一个幸福指数颇高的美好时代。好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喜马拉雅晚班机，在周五月月和您相约，晚安。
Bye-bye.